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大家学习外国教育史。下面我们进入第二章外国古代教育思想这部分内容的学习。在外国古代教育思想这部分的内容学习过程中，大家主要要了解古代西方伟大的智者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希望大家对古代的西方的西塞罗的和昆体良的教育思想有比较清楚的了解，掌握教育家的教育思想的精髓，理解教育家教育思想的核心的实质，而且了解这些古代的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在整个西方教育思想发展的历程中所起的奠基的作用。这是我们学习应该达到的目标。我们在这章的内容的学习过程中将涉及到以下具体的内容。第一节，主要了解苏格拉底的教育思想。在苏格拉底的教育思想中，大家需要掌握的核心内容是苏格拉底所提倡的智德统一论。他这个智德统一论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希望大家掌握什么是苏格拉底法，掌握苏格拉底法在西方教学所起的作用，这是在第二章第一节中希望大家掌握的核心内容。在第二节的内容中，希望大家整体掌握柏拉图的教育思想。柏拉图的教育思想主要是通过哪部著作来体现的？柏拉图的教育思想主要是通过《理想国》来体现的。那么大家需要了解的是，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设计了理想国的教育的蓝图，这个教育蓝图在教育内容上，在教育目标上，在学习方法和教育阶段划分上体现了哪些特点？这是在柏拉图的教育思想中我们需要了解的第一部分的核心内容，是理想国中的教育思想。另外希望大家对柏拉图的教育国家化的教育思想有比较清楚的了解。那么了解柏拉图的国家化的教育思想的本质特征，乃至于它对西方教育思想的影响。第三节的内容主要希望大家了解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希望大家理解亚里士多德教育适应自然这样的教育观点的实质。他所提倡的教育适应自然的原则在西方教育思想史中所占有的地位。亚里士多德教育思想的核心的内容是教育应该适应自然的原则，是他提出的教育应该是适应自然的原则，他所提倡的和谐教育。另外呢，就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他所提倡的文雅教育。那么在第三节的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中，希望大家理解的核心的内容，掌握的重点的内容，就是教育应该适应自然的原则，和谐的教育和他所提倡的文雅教育。在第二章的第四节的内容中，希望大家了解西塞罗的教育思想。西塞罗教育思想的核心是什么？他的教育目标是什么？西塞罗教育思想的核心是他关于雄辩家的教育。他提出教育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培养雄辩家。那么培养雄辩家，学生应该学习哪些课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培养雄辩家？西塞罗思想的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他强调人道的教育。西塞罗关于人道的教育的实质是什么？这样在第四节的内容中，希望大家呢理解西塞罗的教育思想，了解他的代表作是什么。 在第二章的第五节中，希望大家了解昆体良的教育思想。昆体良希望通过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西塞罗的昆体良的代表作是什么？昆体良的代表作，他的教育目标，他所提倡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我们在第二章中主要希望大家了解的就是上述五节的内容。在这五节内容的学习中，我们给大家提出来的学习建议是，希望大家在以一本教科书为主要参考书的同时，广泛的阅读有关的西方教育主、教育思想、哲学思想和有关西方思想史的内容的资料，希望大家在广泛的知识背景的基础之上去理解古代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因为古代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往往是与他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为古代西方教育家的教育著作几乎都是他们的教育哲学的或者是哲学方面的著作、伦理学方面的著作。古代西方教育家的教育思想是通过他们的伦理学的著作、哲学的著作等等呢来阐发和体现的。所以呢，我们希望同学们在了解古代东方教育思想的过程中，来了解古代外国古代教育思想的过程中，我们希望同学们在学习外国古代教育思想的过程中，能够广泛的阅读相关的学科知识内容的材料，在深厚的文化底蕴的基础之上，在宽广的文化背景中来理解古代教育家的教育思想。